8月18号，小雨。
5月21号，多云转晴。
7月13号，暴雨。
12月3号，中雪转阴。
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，但无论天气如何，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。拥抱每一天。
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，是教会所宣扬的主要信息。因为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，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。耶稣的复活对现代人具有何种特殊的意义？请收听《复活节特辑》，说个故事给你听。
欢迎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凌云。今天为你邀请了一位年轻的姊妹谢欣颖，来和我们分享她生命中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。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段特殊的经历，使她整个人生被翻转过来。
说个故事给你听。
欣颖你好。
你好。
看到你现在在事业上的成就，真是为你感恩。
谢谢。
那很被老板所重视哈。
对。
那你才20几岁嘛哈。
对，刚刚27。
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哈。但是呢，看不出你的生命中也曾经走得很坎坷。
对。
那好，那今天呢，来和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这20几年的人生岁月里头啊，你是如何走过来的。
好，那前面我就先讲一下，小时候我在美国出生，那家境还蛮富裕的。后来因为家里爸爸工作关系搬回台湾，那从美国学校转去台湾的学校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冲击，因为很多的环境啊跟小朋友的那些习惯都不太一样，跟学校教导方式也不太一样。那我就常常被欺负，常常被笑。就是
你从美国回去台湾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几岁？
3年级，可是降了2年级，降留级一年，因为完全不会国语。然后后来有一个机会认识了一些不好的，就是人家所谓的坏学生。那认识他们之后，他们常常会保护我，那就让我觉得说，哎，原来跟这些所谓的坏学生、叛逆的孩子在一起，才不会被笑，才不会被欺负。
是，
对。
是
那因为从小在我妈妈的婚姻里面，她遭受了很多，那她永远都是好人，都是被骂啊、被欺负的那个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哎，我为什么要当好人？当坏人的话，其实比较快乐，比较不会被欺负。所以我就开始从国中在台湾的时候就很叛逆，真正的黑社会，人家说帮派分子在台湾，我的朋友都是40岁的大哥，那个时候我才13、14岁而已。那他们都把我看像小女儿啊，看像小子女这样子，我都叫他们叔叔，他们都很照顾我，也很喜欢我，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不怕，而且我也不做作，就是很直来直往的一个人，那他们就都很疼我。那就这样子，我就越来越认识很多人。到了国中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生活很没有盼望，因为我爸爸从来不在家，然后家里就有很多的问题，就很烦，有很多很失落，就转向了毒品。那时候在台湾很流行摇头，就是这样去，对对对，摇头丸。那我就开始去，就开始使用毒品。那已经到了一个地步，我国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完全不想上学，就整天就是在摇头的那个场所里面，我可以晚上8点去他们所谓的就是像 nightclub 晚场这样子去摇头，一直摇到天亮的6、7点，再转去 KTV 再继续一直跳跳跳，一直摇头摇到差不多下午4、5点、5、6点，然后吃个饭再去晚上的摇头，所以我等于是可能3、4天都不睡觉。
那这样，那你也需要有钱能够买这些东西啊。
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大哥，我跟他们都很熟，所以我在高雄我连坐所谓的出租车、计程车都不用钱，我去 KTV 也是有人帮我付钱，我去进去这些跳舞的场所也都不用钱，所以才有办法这样一直这样下去。当然我会觉得好像很烦，我到底要干嘛？我也不喜欢读书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，我已经开始要变成高中，大家都开始在选学校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要干嘛，我不知道我想要干嘛，就觉得好像跳脱不出那个环境。 所以后来我就有一天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觉得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不行，再这样要跳脱出来，这不是我要过的人生，我不应该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就跟我爸讲说，你带我去美国，我要回美国读书，因为我知道我一直在那个环境之中，那些朋友一直叫我，我就算不想去，我到最后还是会去。那来了美国呢，应该是要有个新的开始。一开始都很好啊，我去上学啊，跟同学都认识一些正常的同学朋友，这样子都不错。可是我爸爸打个比方，他今天星期五，他就跟我说，我星期一的飞机，我要去上海了，那这个房子就到这个月月底就没了，你自己看你要住哪里，还是你要回台湾找你妈，就这样走了。
那个时候你
17岁。
17岁，
对。
我当时你听到这样的父亲这样跟你说，你不是吓坏了吗？
对，而且他也没有说，哎，你有没有钱啊，你有没有地方住，没有，他也没有给我一毛钱，我身上只有4块钱，他就走了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当然因为我的个性有什么苦我不会讲，从小看妈妈很辛苦，她单亲带我们两个长大，所以呢我就不喜欢把任何事情更多的压力加给我的父母，所以我就都不讲。我记得那个礼拜我自己去冰箱把所有的剩菜剩饭归类好，让我可以吃足一个礼拜不会没有饭吃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当时的男朋友他来就把我带去他先朋友家住，那我其实住在他朋友家有点像人家说的 walking closet， 是可以走进去比较大间的那种类似储藏室的地方，就摆了一张那种小小的床垫给我，我就暂时先这样住下来了。那那个时候我当时的男朋友他也没有什么钱，所以我们两个就很苦，要两个人分一包泡面吃啊什么的，过了很久，后来就因为某些原因我们有办法得到一些毒品去卖，那卖了之后才有钱可以去生活。然后后来一直越滚越大，这中间我当然也有去试着去像一些茶店工作啊什么的，但是都很断断续续，因为我没有车子，那在美国不像在台湾可以走路就到啊什么的，所以我就常常会有因为交通问题会迟到什么的，所以很多工作都做不久。
是是，
这中途我有回过台湾去看我妈妈，然后我妈妈那时候已经信主了，她原本重度忧郁，然后她信了主之后她就介绍耶稣给我认识。那是因为我们家从小都是拜拜，所以我看到这耶稣我也不是很懂，那他就给我了一本圣经，我就回了美国。那我在美国的时候，因为我就先读旧约，然后旧约里面就讲说啊，上帝把这些不好的人啊，索多玛这些人全部杀掉灭掉，我就觉得很害怕，因为我那时候在做不好的事情，在做违法的事情，所以我就都不敢读圣经。那我后来感谢主，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台湾人，她在这边一直带领我，一直带我去教会啊，找我去小组啊什么的，那我也有我会跟她去。我记得2007年的母亲节他们在中华大使命有一个盛小梅办的音乐会，
是是是，
对，然后我就去了，就很奇妙，我那天在那边他们最后就说，哦，有没有人想要觉知可以到台前来我们为你祷告，然后就有个姐妹就很兴奋的把我拉去前面，我以为是我带我去那个姐妹的朋友，我就跟着她去了。哇，我去的时候在为我祷告那个人一直哭一直哭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哭成这样子。那我就祷告，我就跟神讲说，好神啊，如果你是真神，其实我这种日子我也过得很累了，因为在帮派里面在贩卖毒品的时候，你永远要担心有没有遇到仇家，要担心这个人会不会拿枪来开你，要抢你的东西，要担心警察，所以我每天的日子都是很痛苦的，常常回到家要绕好几圈才能回家，怕被跟踪，所以要出门的时候要很小心，这很小心的，很多地方我都不能去。
嗯，心里充满恐惧的、哦、
对，很多恐惧，那有很多失落跟、虽然说表面上我很开心，我有钱，我买车，我要干嘛干嘛，有很多钱，但是我常常会有就一种很莫名的失落，觉得、哦、就很想死，觉得说我在世界上干嘛，就是很没有意义这样子。然后那天晚上我记得那个姐妹带我去觉知之后回来，我问我朋友说，诶，这是你朋友吗？他说不是、欸、我说那那人是谁？他就不见了，他就意思完全一个陌生人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开心的把我带觉知，然后他就不见了，我都没机会跟他讲到谢谢。所以其实也要感谢这个姐妹拉我去觉知，我相信那天晚上我觉知之后耶稣就进到我的心里来。那天晚上我回家就跪在我床边跟神祷告说，我不要再这样子活了，你帮我，我走不出来，你帮助我。很奇妙，不到一个礼拜我就被联邦政府抓了。 那当下我会觉得说我是没有想到这些关联，但是现在往回头看就知道神，因为他不管用什么方法我都走不出来，
是
如果我没有被抓我根本就会一直在那里面搅，哪一天我可能会被开枪死掉，我多少次枪声在我旁边响起都没有打到我，所以我想说神真的是把我救对时候了。那个时候我被联邦政府抓的时候，等啊等啊等啊，等到最后我律师来跟我说好了，他们决定起诉您，那你的这个罪行呢应该会落在22年左右。
是
当时我
吓坏了，
对我都还没有22岁，他要给我22年，我就很害怕，我就打电话给我爸爸，我还不敢打给妈妈，我先打给爸爸，因为爸爸一般没有很多参与我的人生，他也不管教我。我跟他说 Daddy 我被抓了，我现在在联邦监狱，他也跟我说哼在开什么玩笑，我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，我说我真的被抓，他没有管我22年。他才真的紧张说啊是真的，他说怎么会这样子，我说我会讲不清楚，反正就是毒品的事情，那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也不敢打给妈咪。他说好你不要怕，我现在打给你妈。那感谢主，我爸爸那天也是表现得很坚强，他就说你不要怕，天塌下来有老爸撑着。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应该是天父要跟我讲的让我安心。他说我打给了你妈妈，你妈妈说你不要怕，挂完电话去你的房间跪下来跟天父认罪悔改。虽然我不是很懂，因为我也没有什么祷告过，但是挂完电话之后我就进去我的房间跪下来跟天父说我知道我错了，不管他有没有证据，但是我做这件事情我错了，你帮助我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。之后我就打给我妈，我妈真的是一个很坚强的妈妈，她半夜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挖起来啊，牧师啊什么的，叫我们起来帮我祷告，然后跟我说不要怕，她会订最快的机票来美国看我。感谢主，神安排了很多牧师啊传道人在我们周围，他们都很愿意来监狱探访我。我有两位牧师，他们真的对我很好，他每个礼拜五都一定会来看我，风雨无阻，只要教会没事他就一定会来。我妈妈来看我跟牧师来看我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跟我教导很多圣经的道理啊，跟我讲一些神的话语这样子。那也有很多阿姨姐妹们，他们寄很多圣经的书给我，还有北加州江秀琴牧师那边他们也很支持我，他们寄了很多内在生活的书给我。那我就开始操练，很奇妙的是一开始我就觉得接受到很大的信心很多的爱，我就决定我要变个好人。其实之前的我个性是非常冲动，你看我一个眼神不对，还是我曾经在街上因为有人跟我吹口哨我就要跟两个男的打起来，就是非常冲动。可是到了里面，在那个环境里面我居然很喜乐，但是有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我都很努力的不跟人家起争执，在里面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起争执的，我就一直压抑一直压抑。当然有一天我就爆发了，我就打墙，我就发现说神啊这样不对，我是用着我自己的力量想要当个好人，其实这样子压抑久了我还是受不了。那我就开始祷告，我就进入每天有我一个读经进度表，然后每天跟神祷告，开始过内在生活，我会自己唱诗歌啊什么的。像我的那个室友，因为我们两个人一间房，他有时候就看我很像发疯一样，我会唱诗歌唱到痛哭流涕喘不过气，我一下子会唱诗歌又拍手跺脚又很开心，他就看我每天这样子祷告啊读经啊这样子。那后来这中间很多的神迹奇事哦，比如说那个时候我的律师是一个很有名的律师，是法庭指派，因为那时候钱都被没收了也没有钱请律师，法庭指派一个律师给我。那那时候他来看我的时候，他就帮我一直打一直打，打到最后我们说好，我们一开始第一个因为我们要签那个认罪协议书嘛，那一开始检方是给我11年，我就说我不愿意签，11年太久了，我还要再打看看。然后他就来很生气，就跟我说11年已经很好了，你这种大案子怎么样怎么样已经算很好，你不要再拖时间，到时候他们把11年拿走你就要做22年。我说好，我回去祷告，可是我祷告就没有平安，我说神你给我话，你给我话，你要不要我签，都没有平安。我说那我不要，我要再等。过了差不多1-2个月左右时间，他又回来，他说 OK 检方愿意跟我签9年的，就是我认罪要做9年这样子，如果我认罪不去上诉的话。我说好，那我要祷告。哇，我律师这次就很生气了，他就哇又拍桌子又叫，他是用英文讲说你就像个病人一样，你是要相信医生叫你要开刀去治疗，还是你要一昧的相信你的神，就祷告祷告就会有用吗？我就很生气，我说你讲我什么没有关系，可是请你不要讲我的神不对，我有我的信仰，我就是决定要听神的话。 然后我就回去，我就祷告。这中间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误会啊，还有某些地方他翻译的时候说谎啊，被我查到这个律师。那我回去祷告，我就有个感动，我想要换律师，但是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。那我就祷告祷告，诶，那天晚上我读经进度刚好读到神就有那句话跳出来，我就非常肯定是神跟我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。
是是，
对，然后我就很高兴打给我妈，我就说妈咪，我跟你讲，我知道神要我换律师，因为他给我这句话。我妈说好，那你祷告，如果是神给你的，神给你平安，你就去做。那我就祷告，我就很平安，我打给我律师，我说因为我们的意见不合，我们对这个案子的方向不太合，有点像志不同道不合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起来打这个官司。到上庭的时候，我原本是信心满满的，知道哎，一定会过，是神答应的。法官就说你为什么要换律师，我说因为我觉得这律师并不是以我最好的利益去帮我打这个官司，而且他在很多解释的方面，后来被我查到那个认罪合约书上面的东西，他翻译给我的跟我去字典里面查的或是我问别人的不太一样。那法官就问我一句话，说你有没有读过法律学校，我说没有。你有没有任何法律知识，我说应该也不算有。那你之前有没有任何接触到法律这种东西的事情，我说也没有。我就开始紧张了，他说那你凭什么说他讲的不对，我说哇，当下我就开始流眼泪了。我说可是他有说谎，因为他某个地方就是怎样怎样。那无论我怎么跟我法官讲，法官说不行，就是不让我换。然后我就被撤回去，哇，我一直哭。我打给我妈，我妈说不要怕，你为耶稣站起来了，他一定也会为你站起来的。那我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，诶，很奇妙，我是礼拜一被叫上庭，礼拜三他自己跟法庭申请说他要撤换下来，他不要当我的律师，而且他愿意去帮我找另外一个律师，是可以全心全意为我的这个案子，因为法官说这个案子不能再延期了，如果换律师的话，这个律师要重新开始了解你的案子又要再拖更久。那我这个原本的律师就说好，我愿意去帮他找一个律师，是可以花很多时间在他身上，所以不会让案子延期的。然后后来我们就一直祷告，这中间有很多律师来看过我的案子，都说没办法，这案子这么大，没有办法短期之内把它看完，每个律师都很忙。我们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，很奇妙，后来我有个律师，他帮我找到一个律师。这个律师原本是在一个很大的律师事务所工作，非常有名，他自己从那律师事务所出来要自己成立自己的事务所，所以他就愿意接我的案子。当他接下我的案子的时候，我是他唯一的客户，所以变成他可以全心全意的就只看我的案子而已。
哇，是是是，
这真的是太奇妙，因为你很难去找到一个律师是不忙的，他真的是非常的用心，他每一个礼拜就算没事他也会来监狱探访我，就为了跟我讲一句说啊，没有问题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们现在还在帮你处理这个事情，然后再跟检方在协调啊什么什么的，我在帮你看什么文件啊，然后每一样东西他都会很细心的翻译给我听，就算我跟他说我懂了，他还是会再跟我再三的解释，确定我是安心的，就是他非常的有耐心。一般律师他们是分秒必争的，他们时间非常宝贵的，
对对对对，
他都很愿意花这些时间在我身上，所以他就一直帮我一直帮我，帮到最后我的认罪协议书从第一份17年11年9年最后我是签5年10个月。那我要签这个协议书的时候，我也是经过很大的挣扎跟祷告，那得到神的话之后我才签的。签了之后呢，因为我是被联邦政府抓，所以如果判刑了之后可能会被分派到什么纽约的监狱啊，什么很偏僻的外州监狱，所以我就一直想说拖延我的判刑，只要不被判刑我就可以留在洛杉矶，最起码我妈妈可以来看我。
是是，
那我的律师也是照着我的意思一直帮我去拖，那他也是希望在这中间我有做很多所谓的 Bible Study， 他们就是外面的一些基督教机构会寄一些圣经的课程给我，那我做完了之后寄回去给他们考试，他们就给我奖卷，我 98% 都是拿到 A+， 就是100分。我的律师就帮我把这些文件证书啊，包括我妈妈帮我找到很多牧师啊，还有一些亲戚朋友写的求情信，都在准备这些当中。他说我们就慢慢来吧，反正一直拖，我拿到越多证书越多信来帮我求情，那判刑就有可能会减轻。那很奇妙的是2008年的8月份的时候，我就被从 LA 的联邦看守所调到了我们 San Bernardino County， 就是州政府的州监狱。那真的是监狱，如果有分等级的话，我是从最高级被调到最低级的监狱。州监狱人多又挤，设备又是最老旧的，很脏啊，然后吃的又不好什么的。我被调到那边的时候， 第一天晚上到，他们那边说没有床位，还把我放在他们所谓的 shoe 就是牢犯犯了错的时候要被关紧并关的地方。那个地方很小，可能比一个厕所还要小很多。我躺的那个铁床转过来就是马桶在我面前。我一开始是很气，我说神啊，我是你的女儿诶，你不说我是宝贝的吗？你把我吊来州监狱就算了，你还把我关这种犯错的人的那个紧闭室里面，又脏又暗又很多蜘蛛网。我就一直很生气很苦读，还打给我律师，打给我妈妈，我说你要跟法庭讲他这样是不对的，我没有犯错，怎么可以把我放在这边。哇，我还很自以为是的一直在那边抗议啊。后来很奇妙，我被关的那个地方在很高很高的铁门上面，有人写了一句话叫 Abide in me, I in you, 就是圣经里面写的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。那当下我就觉得哇，神在跟我说话，我就静下心来就说对不起耶稣，你在我里面，我到哪里都是应该平安喜乐的。哇，我就很开心的唱歌赞美，我就说 OK 好，我从清晨三点就被他们带来带去，我说好，我把我的床垫摊开，我唱完歌读完经之后我要睡觉了。诶，我刚摊开他们就说诶，你上楼吧，有位置给你了，很奇妙。所以这就是神，当你顺服，不管在逆境还是在什么样的困难当中，你顺服赞美他的时候，他就会给你一个逆转，他就会为你开路。所以我就上了楼，那当然上楼那环境就比较是正常的牢房。那我就一直很不懂，当然我那个时候我就说神的，你为什么把我吊在这边，我就快要被判刑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，还把我带来带去的。结果我发现我在那边其实也很好，因为那边是关在牢房里面，不像联邦监狱可以走动在外面让大家可以聊天。那我就有很多时间真正更用心的去读书，读圣经的书啊，还有一些他们寄给我一些属灵的书籍，像那个时候我读一本书叫《布衣使徒》，就非常的好。看了那本书之后，我就有很大的领悟，觉得说啊，神也是要来改造我。那在那边我就被选为帮监狱里面打打工啊，比如说发发饭啊什么的，我就被选为那个，我刚好做满了40天的那个监狱工作，那边的典狱长就可以帮我写一封信给法官，说我在这边表现良好，这样子当做一个求情信。40天做满拿到那个信之后，刚好够时间交给我的律师给我的法官，我就被开庭判刑了。很巧，那我要被判刑的时候原本还要想延期的，那我就祷告说神啊，你什么时候要我判刑，我要在被决定我刑罚的那一天是你的那一天，你要荣耀你的那一天，所以不要我律师决定，而是你来决定。我就祷告祷告祷告，到最后我就读到一篇经文，耶稣就说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我就知道好，那神你现在要我被去判刑了，那我就跟我的律师讲好，那我们10月份就这次就判刑。那天真的是主耶稣的荣耀真的在法庭上彰显。那我就跟法官讲说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会不承认任何我的罪，不管我参与的那个分量有多重多轻，这些毒品还是间接的因为我到了这个街面上，有没有害到其他的人，有没有害到什么家庭我不知道，那为了这个我愿意担我的罪，我认我的罪。那我只希望说法庭可以看到我还年轻，我真的很愿意改过，我希望时间不要太久，所以我出来的时候我还有机会跟这个社会接上，还有机会为这个社会或许出一份力，为主耶稣来做见证。当我讲完之后换检察官讲，大家都很感动，就是听到啊，被神的爱。我的检察官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检察官，他是没有什么叫做法外有情，他对他讲没有的，他的名声就是抓到你他一定要把你判刑判得最高的那一种。所以他就上来，他就跟法官讲说，我都是在演戏，我这些哭啊，这些我妈妈找这么多牧师来啊什么的，只是为了要帮我求情，他们是我的家人，当然会写信把我写得很好，但是我做了什么事我就应该要被罚怎样怎样，就意思说我都是写信，我不是真心悔改的，我是在演戏这样子。那个时候法官就很镇定的看着他说，好，那我这边手上有一封信是 San Bernardino 州监狱的典狱长写给我的，说他是一个非常勤劳可以被信任的牢犯，在里面为这个监狱做了很多的分工合作啊这些事情。他说难不成你要跟我讲说这个典狱长也在为他说谎吗？诶，检察官就没话而讲了。那我就知道
是
真的是感谢神，他把我调去州监狱，我才有机会拿到这封求情信去给我的法官，我的法官才有机会去跟我的检察官这样讲。那天很奇妙的，我被判了48个月。
是，
但是当下的我还是很不满足，因为我很多祷告啊，很多神的话语啊，然后妈妈他们祷告啊，看到神的话语都是说要当庭释放，看到小鸟要飞出来，我就觉得说啊，怎么没有被当庭释放？怎么？因为我那时候做了已经17个月，所以呢，我就很难过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我回去跟神祷告说，为什么没有放我走？为什么没有放我回家？那后来我就被转啊转啊转啊，这中间有很多的经过哦。我后来被转到北加州的监狱。 一般来讲，因为我的案子除了毒品之外还有枪支，那这种案子的话一般你一定要去中等的监狱，不能到低等监狱，因为他们最高等的话就是最严厉的那个警身备嘛。结果很奇妙，我被派到最低等的，它就像一个学校宿舍一样，是没有铁门的，也没有锁门。那在那边的时候，我就上了九个月毒品管制课，造就我很多。然后在那边我的英文变好了，很神奇，那边因为很多种族嘛，我的室友来来去去换了好多人，都是讲英文很标准的白人，所以我就跟他们学习，所以我的英文就加强得很快。然后在那边我就终于知道什么叫做铁门要被打开，枷锁要被释放。因为我在被判刑之前我就一直得到这些经文，我就觉得我会被当庭释放，但是到那边我就知道啊，神来这边其实就是枷锁被打开了，铁门被打开了。因为我在那边没有被关，它其实就像宿舍一样，我在那边完成我的高中文凭，上了很多像帮助心理建造的课啊什么的。很奇妙的是，以前的法案是说你任何的罪行，你如果去上九个月毒品管制课，那他们就会给你一个奖励，拿差不多半年到一年半左右的刑期，所以你可以提早出狱这样子。那那个时候他们说有任何暴力的案子你可以去读这个课，可是没有这个权利，没有办法享用这个减刑。所以呢2008年的1月，加州最高法庭就通过了一个法案说，好，现在开始如果你的案子里面有枪支，可是你没有使用这个枪支去打人啊，开枪啊，没有任何暴力的行为，只是有武器的话，你还是可以被减刑的。啊，真的是感谢主，他通过那个法案，所以我上完毒品管制课的时候我就可以减刑。那我是进了毒品管制课的差不多五天左右，加州的那个法案就被踢翻回来，说不行，只要你有枪支你就是不能减刑。但是在我们踢翻这个法案之前不到一年的时间吧，进到这个课里面的人还是可以减刑。所以感谢神，我刚好是最后一班车
是
2009年的10月就出狱了、
是是是，
我前前后后做了差不多27个月的刑期，所以我从22年变成27个月。
是是，
这真的是中间太多神迹奇事，神怎么带领我，真的我讲不完。我一而再再而三感受他的爱，当然神也真的是借由圣灵来改变我。我从很自私只为自己，从来不可以吃一点亏的人，我现在愿意付出。我以前会总是会有点种族歧视，看到皮肤跟我比较不一样的人我就不愿意去爱他，但是后来在里面越来越成长，就连刚来的黑人啊，非裔的美国人啊，我都愿意去分一些食物给他们。所以呢，就是神给我很多的造就。那包括我出来之后在找工作的时候，那因为联邦政府规定说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们有这些记录，所以我都找不到工作。后来祷告之后，神就让我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，而且我的老板完全不建议我有这个记录。那在工作上面让我很自由的，我可以贴十字架在公司，我可以放很多经文在公司，造就我的同事这样子。所以这就是我转变的经历，从无到有，从黑暗到光明，大概这样子的经过、
而且还当上了经理是吗？
对，而且我四个月还没有 training 完就当上经理了
是
对
呀，所以真的很感谢神、
对，
那希望如果在听众朋友当中也有类似你这样的经历的，今天听了你生命的故事，希望他们也一样来寻求神，来仰望神，神也一样能够拯救他们，一样能够改变他们，翻转他们整个人生。
Amen.
谢谢你，非常精彩感人的分享。
谢谢
谢谢。
投靠耶和华，长子依赖人。投靠耶和华，长子依赖王子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要向最高的山举目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帮助。